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今天讲的这个东西经典对着看的第42讲，我们还是讲《论语八义》的五章，就是16章到20章。这五章可以把它分成两组来看。前四章说出当时的一些具体的生活状况或者是习惯、风俗习惯，以及孔子所给予的评估。最后第20章是透露孔子欣赏诗歌的能力。我们就从第16章开始说。16章说，子曰，谢不主皮，为礼不通科，古之道也。这三句话在现代版的四书里头跟这个傅培荣教授的《论语》解读里头是有不同的翻译跟注释。我下面是采用傅培荣教授的讲法，因为我觉得比较更加可取，也更有启发性。他谢箭呢，不只是为了谢中这个箭靶，后来真用老语呢，老义呢，不能够采用单一的标准，这是古代的作风。主皮，这就是谢中箭靶，这当然是在练习射箭的时候的一个目的之一，只是其中的一个目的。别的呢，就是你同时也要顾到礼仪跟风度，这就是今天所谓的运动精神，否则呢就流于粗野跟增甚了，就非胜不可了。这个就是教民以礼，不只是要好钱，还要讲理。威力就是古代征用劳力啊，按照每家人口多少分为三科，而不是不顾实际的情况做硬性的规定，这就是使民以义。所以就是这么一件啊，几句话里头就是把这个礼跟义这两个表达出来。那么这也是美色，就是旧约的那个建立人美色教导以色列民族的两个大的对象，要讲理要讲义。第17章，子贡欲去故说之戏言，子曰，次也，而爱其言，吾爱其礼。傅培荣的教授的解读呢是说，古代天子每年要判告诸侯那个立法，就是一年的月日有什么事，诸侯依其规定，每月初一就是说必须要告说于祖庙，以表示尊敬并上告祖先。不过到了鲁定公以及哀公的时候，天子势衰了，不行故说，而鲁国的官员呢，每个月准备故说里所规定的那个花的盐呢，孔子那个子贡就想要把它废掉，他觉得这种有名无实的浪费是就不必要了。但是孔子说啊，是啊，就是子贡啊，你不舍得那只羊呢，我可不舍得那一种礼了。意思就是说，去掉羊了，就是废掉那个礼了。没有礼了，那么君臣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模糊不清了。那不是以小失大吗？这是第17章。那第18章呢？子曰，事君以礼，人以为参也。那傅培荣教授的解说说，古代呀，重视 君臣之礼。所以孔子的时代呢，知之者也不多，已经很少人知道了，以至于啊，敬礼、敬这个礼规、侍奉君王的人，反而被人看作是谄媚。但是君臣关系是五伦之一啊，因此君臣之礼有它维持持续的功用。那么在天主教会里头，这个圣统可以这样去了解啊，主教、司铎、执事是三级的圣制，受到教门的尊重。但是这个三级圣职人员不是为了宰制人民，而是给人民服务。一如耶稣所说过的，我来不是为是服侍，而是为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下面再讲第十九章，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傅培荣教授的解读是说，鲁定公继他的哥哥昭公的位，因为是由那个季氏支持而得到这个位置，所以对于三家的势力啊，就是莫可奈何。定公十三年的时候，孔子55岁，他担任大司寇，承袭卓越。不过后来呀，因了看不惯朝廷的那个样子，就是离职了，离开了，开始他14年的这个周游列国的行程。他就说，君守这个礼，臣敬忠，这是天经地义啊。你真能够这样的话，受惠的就是老百姓。所以新约里头的那些书信也都是提到这一类的教导，就是在上的人怎么样啊，在下面的人应该怎么样。最后这个第20章，子曰：观瑞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傅培荣教授的注解是说，这几首诗的这个演奏听起来快乐而不至于沉溺，悲哀而不至于伤痛。所以这个所以《诗经》那个国风的这一篇第一篇是古人的做法，他们把第一篇的诗名综括相关的那几篇。刚才所说的这个演奏呢，是指诗的言辞跟乐出搭配起来才是一个好的一个演奏。孔子在别的地方有说过，词出都美的话才是诗全是美。这里他又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不在美以外又加上了这个平衡跟适中，所以把人的这个完美跟中道的这个可贵透过这个礼乐都把它表达出来了。我们谁听过巴赫的马太耶稣的受难史的演奏，或者是汉代尔的那个弥赛亚那个大合唱，一定会有这种的感觉，就是觉得是十全十美，又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在教会里的这个圣诞节，特别是圣周跟逾越节的那个三日敬礼里头，就圣周的最后第三天，最后的三天，还有很多这一类的礼乐。我们若能够用孔子的精神跟态度去欣赏、去体验，那个收获一定是不可限量的。好，今天讲到这里为止。